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贝奥的森林，我是贝奥。我与电台老板娘欧阳 Yuki 酱的呼市之行圆满结束，好喜欢呼市的咖啡馆啊。本期将如约为您继续播讲小说《蓟门秋》，制作这期从未有过的耗时，几度潸然泪下，读不下去。忘不了的是爱情，反复无常的是人心。哎，不行，结尾得放首轻松点的歌，压压惊。《蓟门秋》，作者：嫣然，播讲：北奥，第三节。一个人的经历总是固定不变的，在知道自己身后总有死亡的脚步跟随之时，因为对失去当下的隐秘恐惧，人才会持续的努力，在短暂的生命里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瞬息的辉煌。也许那在他人或是历史的视域下看来微不足道，但也总是努力向着这世界对自己的证明。他微笑着说出这些话，眼里有淡淡的讥诮。然而像我这样已经不能算是人类的存在，是再也不会体验到那样的感觉了。听了那样略带萧索的话语，我唯有点头。不过你的时间并没有停止，我原本以为能写得出你这样的文字的人大约十之八九是个老古董，现在看来你却不像。因为我也要生活呀，我有无数的时间安静如水，可以让我用以接受这个世界上种种的变迁与全新的事物。他顿了一下，仿佛想要笑出声来，却终于只是安静地说下去。如果我告诉你，在19世纪后半，那个主张师夷长技的时代，其实我也很用心地学了英语和法语，还读了一些西方的科学、哲学之类的新鲜著作。而在现在，我不只会用电脑、传真之类的东西，还考过各种各样的证书。你会不会觉得我其实也很能够赶新潮呢？和他打了不少交道，我自然知道他的底蕴。不过一旦知晓那样深厚的积累来自数百年的岁月，便只觉得这件事儿超越了想象，完全不可思议。我看着他，心中不禁怀疑，假若他在这样长久的时间里致力于学习各种新事物，那么是不是终有一日，在这个世界上将不存在他所不了解的东西？然而他只是耸耸肩。我学这些东西和你们一样，都是为了能够顺利地生活下去。古代和现代没有什么区别。为了谋生也好，迫于种种时局也好，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我的本职其实不过一介书生。少年时每日勤勤苦苦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梦想着十年寒窗之后一朝金榜题名。然而那段时间正是北方的瓦剌强盛的时期， 连大明的皇帝他们都能掳去，一直对着京城虎视眈眈。于是有一天，一道征兵文书下来，搜罗了京城里本就不剩太多的青壮男丁。我家里只开着一个小小私塾，打点无门，我自然逃不过这一劫。那一段北方军营里的岁月，生生将原本只懂得读书的书生磨砺成拿得刀枪穿得铠甲的兵士。虽然不算如何强壮，却总也练就了差不多的一身武艺，两膀子力气。我甚至杀过人。说到这里时，那张淡然的面容上，他的眉峰第一次略微皱起，仿佛叹息。那绝对不是值得铭记的经历。在那样近的距离之下，锋刃穿透原本鲜活的血肉，铁锈的味道浓重地刺入鼻端，甚至可以看清对方扭曲的面容。第一次杀人之后，那个瓦刺士兵的脸甚至成为我连日来噩梦里的光景。不过这种事情和其余任何事情一样，经历的多了也便渐渐麻木了。那样的拼杀无关国家社稷，到头来都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活下去而已。那么你的家人呢？这句话脱口而出的同时，我明白自己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倘若能够设想他曾经走过的漫长岁月，便早该知道那些人久已在光阴里离别，留下百年孤寂。只是我其实无法想象这种独自一人穿越历史的无止境的漂泊。他却并不以为意一般，淡淡的述说，仿佛说着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我的父母后来听邻里们说，是在听说了我的死讯之后过度悲伤，在数月之间相继辞世。当我终于回到那间老屋的时候，他们坟墓上的青草已经绿了好几回了。而在我尚且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那一记雷击改造成了非人类的体质之前，我也确实如同那个年代普普通通的男子们一样，虽然经历了长久的颠沛流离，然而仍旧想着叶落归根，尤其是香火传续。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是在阴山脚下一个小村里的农家女子。她没有多么美丽的容貌，却耐看而温柔。认识他的时候，我正缓慢地从西北方长城之下的战场返回，并不知道那次令我伤痕累累的雷击对于我意味着什么。而在他为坐倒在村口大槐树下的我端来了一碗新磨的豆浆与两个干馍的时候，却令我恍惚有了回了家的感觉。在那些年代里，很多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温柔而平淡，一如我们脚下的泥土。在经历了人生坎坷之后，就算是再迂腐的书生也会隐约明白，墙头马上独占花魁之类永远只是小说家言，是那些注定得不到这些的人用以慰藉自己也慰藉他人的遐想。而整日淹没在尘埃里的人所能拥有的只是这样的泥土般的爱情。我在他家里养好了伤， 带着希望回到京城里。然而你已经知道了，等待着我的是怎样的物是人非。后来如同此前和此后的许多故事一样，我回到了那个小山村，娶了她。在那样的时代，入赘一户农家并不是如何丢人的事情。我甚至感谢那一段在军中的生活，让我练就了一身力气，能够担负起田里的大部分活计。另在父亲辞世后便手足胼指操劳家计的他，卸下一部分沉重的担子。不，应该说这副沉重的担子我们共同分担。时日流转，我们有了儿子，日子虽然辛苦，却仍旧和美。那个时候我原本以为会永远忘记曾经熟记于心的那些书本，就这样留在他身边过完一生。于是仍不免提心吊胆于徭役征兵之类的事情会将我们分开。然而大明的官府没有做，或是没有来得及做到的事情，时间却抢先一步做到了。十几年后的一个深夜里，小屋里的烛光昏黄，我们的儿子已经沉沉入睡，他的目光再三抚摸着孩子细嫩的小脸，然后转向我，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走吧，离开这里，不要再回来。他的面容已经不复年轻，眼角爬上细细纹路，肌肤已失去了某些光泽。他说，你瞒不了我，这些年来同床共枕，你连一根头发都不曾掉落，更不要说容貌改变。我知道不管你是什么，但是你的心是好的。这么多年来，你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都无可挑剔，但是你要我怎么办？要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或许可以不在乎你究竟是什么，但是看看你这张脸，村里的人迟早会起疑心，到那时他们会做出什么事儿，谁会知道。那一刻有一大颗眼泪划过他的面颊，落在孩子甜睡的面容上，无声无息，什么都不曾惊动。他说，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是我宁可要我的孩子从此没有父亲，也不能看着他因为一个不知道来历的父亲的缘故，一辈子受别人的指指戳戳。我想抬起手擦掉那滴眼泪，但是整条手臂乃至全身都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包括他未曾说出口的那些更深重的担忧。这些年来，我的面容体格始终停留在我见到他的那个年纪，一无改变。看着他一日日缓慢地在风霜里老去，而我自己却始终年轻，我心里早也有隐秘的恐惧。然而在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该当如何应对的时候，他就意外地揭破了他，每个字都仿佛一闪惊雷击在我头顶。我不知道如他所说我究竟是个什么，但是我同样相当清楚，如果一直如此下去，发掘了这个秘密的村人必然不会如当年那般接纳我，而是必欲除我而后快。他们都是忠厚老实的人，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 对鬼怪的恐惧是和人的本性无关的。人对于未知事物的戒惧，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超乎他们自己的想象。一旦那样的事情真的发生，或许不单我自己不知落得个什么下场，就连他和孩子也势必受到莫大的牵连。所以他说的对，我必须走，哪怕留下一个再拙劣的理由，也比留在这里等待人发现我的异常要来得聪明。那个深夜，我便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准备投入面前漫漫无止境的夜色，而并不知晓在视线消失的尽头，能不能再寻觅到一个短暂的归宿。临出门前，他最后一次亲手为我梳好头，整理好衣着，依然是一如以往十余年中的温柔手势。系好腰带上的结的那一刻，他轻轻地在我胸前靠了片刻，没有眼泪。然而门板在身后合上的时候，静夜里我分明听到其后压抑的低泣。然而我木然地向前走，再也不回头，任无声的痛苦在心中弥漫开来。然而他们甚至无法将我淹没，以此来终结他们自身。我要活下去其实很简单，仿佛陌生客人般寄寓在我出生的这座城市的一角。我做着各种活计，已经并不以为苦。那些日子里，我一直穿着他亲手为我缝制的那几身衣服，直到他们再也无法被我渐趋熟练的缝补连缀成原状。很多年后，我依旧想念他和孩子，想念那个朴素而温暖的家。虽然他告诫过我再也不要回去，但我仍旧在一次再也无法抑制的冲动之中，踏上了去往小村的旅途。进村之前，我把一顶大斗笠的檐儿压得低低的，除非刻意，无人能看清我的面容。然后我看到一个老妇人坐在那所翻修过的泥墙青瓦的小屋门槛上，依旧是朴素的金钗布裙，满脸微笑的皱纹之间依旧能寻觅到他往日的形貌。他怀抱着一个手拿拨浪鼓的幼童，我注视那孩子的面容，知道他该是我的孙儿。那一刻，数十年的光阴如同潮水般冲刷过我全身，我不知道自己是该微笑亦或该流泪。唯有将斗笠的檐儿压得更低，沿着来路转身离开。很多人老去，很多人长大，很多人出生。然而在这样生老病死的滔滔长河中，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不过是终于被无心的浪潮掀上河岸的一粒石子儿，从此便在相隔咫尺的岸上长久地停留，直至与河岸化为一体。我想，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可以陪走进我生命里的那些为数不多的人，一直走到他们生命的尽头。然而，他们是否能够接受，在自己日渐老去的时候，身边的这张脸却永远这样年轻？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存在，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是叫老去与死亡更为令人无奈的一种伤害。况且还是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不会老也不会死的人，对普通的民众来说，不是妖孽也是灾难。我应该庆幸是在帝国的中心生活，而非那些偏远的巫风更为盛行泛滥的地方。所以在知道了自己已经不再是人类之后， 除了最基本的基于生活的交往，我尽量避免和任何人有着超出必要的瓜葛。过上10年左右便搬一次家，如同一只出没在这座城市里的候鸟。这样对他们好，对我也好。他叹了一口气，唉，即便是到了现在也是如此。我可不想因为这种特异体质被抓去实验室里当做小白鼠，或者是被作为世界奇观用来做活人展览。我盯着他看，终于谨慎而好奇地问，你对我说这些，就不怕我说出去？他的回答很迅速而胸有成竹。你是否相信还在未知之间？而没有凭证的话，要让他人相信更是难上加难。即便在目前这个追寻各种劲爆新闻的时代也是一样。况且，他耸了耸肩，既定的笑。我要对谁说，在什么时候说，毕竟只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并不相干。流水它永不止息，心是否能够一直蓬勃鼓动，直至黎明？这样久的时日里，我早已见惯了人心的反复无常，无论他们是自觉亦或不自觉。他神色平静，不以为意地继续述说，并不介意我对他那句话的反应。而第一次有如此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我终于抛却了自身的那些悲欢之后，有余暇将目光投向我身处其间的正在碾过大明最后岁月的滚滚历史车轮。那个时候，距离我出生的那一年，已经隔了将近200年的光阴。那是大明崇祯皇帝3年秋，8月癸亥日，换算过来就是阴历8月16。沉静的目光里泄露一丝遥远的叹息，仿佛正逆着流年烟水申诉而上。那一天秋意未满，然而天却已经阴沉，有些冷风。京城的西市上正血流满地，几乎全京城的百姓都拥到了这里，来观看一场令他们快意解恨的凌迟。就在之前的一年中，大明王朝在山海关一线丧失了那样多的英勇战将。自崇祯2年11月京师戒严之后，首先是山海关总兵赵帅教战死于遵化，不久后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总兵朱国彦、推官何天球等也在遵化殉城。终于度过这一劫之后，在朝廷的催促之下，当世名将武金略满贵以及前总兵孙祖寿也都战没于关前。力挽狂澜挽救了大明王朝的是一个名叫袁崇焕的人，甚至在他被下狱之后，他的一纸书信仍然能够劝回心怀不平已经出关投降清朝的部将。然而他的血汗与忠诚换来的却是在保卫京师之后不过10天的时间便颁下的逮捕诏令。在另外的8个月之后，他再度被经同一手签发的诏书绑赴西市。那些京城里的百姓围观他们曾经的英雄一寸寸的死去，认为常吟着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他到死都是一个故作姿态的叛徒。 他们从袖子里摸出为数不多的铜钱，争相购买他刚刚被割下的血肉，只是为了亲自咬上一口，发泄胸中被那一道圣旨满城传言煽动起来的怒气。仿佛再也没有人记得，就在一年前那个天昏地暗的冬天，正是他们此刻唾骂不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这个广东蛮子，挥军以两昼夜疾驰300余里，仅凭借9000士兵与皇太极的10万大军对阵于广渠门外。当日他以一个文官的身份身披甲胄临阵督战，已然抛却了在宁远督师之时的儒将风范，而唯其如此才再度激发了部下士兵的血性，临敌无不奋勇，一刀一枪都是以一当十的姿态，无人后退半步。纵然如此，却没有人识破那样拙劣的反间计，而能够识破的人多半也随着他一起死去。有一位姓佘的义士冒死倒下了他被高悬于众的头颅，偷偷埋葬在自己家的院内，那是这位枉死的英雄仅存的躯体，其余的部分都早已被包含恨意的刀斧甚至齿牙碎折成齑粉，散落在他曾经拼死保卫的土地，骨血无存。吐出最后4个平淡却惊心动魄的字，他厉色的眼里有深深的叹息。我新写的那部小说其实便是从这一段历史而来。佘家的后人一直守护着他们都师的墓地，直到今天。现在广渠门内东花市斜街52号仍然有袁崇焕的墓园。我曾和佘家的一位后人有些交往，那是在清代乾隆年间，一部《清史宗实录》的刊行终于为这位明朝的臣子洗清了冤屈，令他的坟墓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展露在天光之下，容我这样的人去奉上一束香。然而那一刻距离他的死亡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守墓的佘氏家族已经传了7代。然而讽刺的是，为他平反的是当年他拼死抵抗的满清人，他所守护的明代百姓却亲手将他撕成了碎片。而在那血色的一天，看着这样曾经对他和他的兵将欢呼但如今却满腔怒火的人群，曾经身为一个读书人的我终于开始轻微的怀疑。在土木堡之变后保卫了京师的于谦终于被复辟的英宗皇帝处死，那时候我还年轻，看不清其后的种种因果，然而在亲眼看到袁崇焕也不得善终之后，我不禁模模糊糊地想问，这样的作为在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上已经上演了无数次，而在未来它是否仍将不断持续。小说《寄门秋》就为您播讲到这儿了，最后这首歌《秋香》来自魏如云。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请在喜马拉雅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打赏、点赞、留言、加关注，或者加我的微博北欧。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再见。
忧伤又 勇气是爱情的模样，风筝飞过陌生人呀，为何不抬头望望，我的天空是否和你的一样，有一天我一定站在高岗上，向着前辈说的那句话，别害怕，就让秋天的月光洒满香浓街坊，唱一曲老歌等你回家，忘了肝肠寸断的想法，快乐悲伤都是过往，曾经在雨中流浪，吻别世间无常，那一刻我们潸然泪下，如今山花生月上秋香，我心渴望此刻横比天长，相信我们能爱得比天长。